审判的这个对象。
OK， 好，那么这个以色列民就变成被审判的这个对象。那么那时候呢，这个法庭就是由神所宣召的一个法庭。哦，那么这个法庭同样的也不是为了要报复以色列的悖约失信，乃是为了要将他们从悖道之中呢，那么重新的再把他们挽回过来。哦，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神借着这个何西阿对割灭的这种关系来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这种关系。好，那么在这里到底他们犯了什么罪呢？我在这里列了他们有几项的这个罪名。好，第一项就是敬拜偶像的罪，好，也就是属灵的淫乱的这个罪。那么这是在第二节到第五节上半节的经文。好，那么在这里记载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身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那么从这一段表面上字面上看来，是何西阿要他的儿女们去控告他们那位患了淫乱的母亲。但是事实上呢，不单是如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乃是神要他的子民来控告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去敬拜外邦偶像的这样的一个罪。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偶像的崇拜呢，不单是指这种好像只是宗教上的献祭的这种仪式而已。在这里其实这里所讲到的偶像崇拜呢，也是牵扯到一些淫乱的行为的。所以在这里即便就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做的事情呢，那么也都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他就说到，他们既然做的这些可耻的事情呢，那么他们也要公开的受到羞辱，那么这就是他们所犯罪所应得的这个惩罚。在这里如果真的要按照旧约的律法来执行的话，其实呢在这里犯奸淫的人，那么是应当要怎么样呢？应当公开的被用石头打死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好像没有要先知这样来对待这个割灭。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神只是要借此来管教这个以色列人而已，他不是真的要借着审判来将他们给毁灭掉，除非他们始终不愿意悔改，始终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那么这就没有办法了。因此在这里以色列呢，他们就必须要忍受他们因为犯了这个敬拜偶像的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个管教。那么在这里这个管教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严厉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会将以色列他们一切生活所需的呢，还有他们的财物呢，都把他们给夺走。而且呢这种情况会出现在他们是在赤裸凄凉荒芜渴死的情况下进行。我们如果看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一段像这样的景象是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刻？在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景象，他们被赤裸裸的把衣服剥掉，那么走在旷野的那种路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那么这跟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好像是太低。 OK， 好，谢谢。Yeah. 所以我们讲到这件事情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呢，这件事情跟我们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哈。这件事情其实在提醒啊，今天我们这些人哈，就是我们对主的态度到底如何？我们对主是否是忠心？我们到底是爱主比较多呢，还是我们还是爱世界比较多？我们到底是要来效法主，还是要来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从我们可以看见啊，一旦我们或者是教会被引诱啊，然后去跟随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这种道德的败坏啊，这种不好的事情，那么都会产生哈。那么同样的，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当时以色列民他们也是处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那么在这里他们除了犯这种敬拜偶像的罪之外呢，那么在这里还犯了这个忘恩负义的罪哈。那么这件事情当然也跟敬拜偶像有关系。那么从第五节的下半节到第九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竟然把从神那里得来的这些饼、水、羊毛、麻、油、酒啊这些的物品，他们把它当作是追求这个偶像所得来的东西哈。那么我们可以想想，就这种情况，这些东西原本都是神所赏赐给他们的东西，但是以色列民没有因此来向神感恩，反而他们把这个 credit， 把这个功劳呢归给他们所去敬拜的那些外邦的偶像。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事情看在神的眼里面，那么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今天当你工作的时候，你工作得很辛苦很卖力啊，做成了一件事情哈，帮公司建了一个很大的功劳，结果别人把你的 credit 拿走，说不是你做的啊，跟你没有关系。那么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今天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给他吃给他穿给他喝给他一切生活所需要的，但是回过头来呢，他说这个是别人给我的啊，这个啊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那么当这种情况，我相信我们心里的感受都是会不好受的。那么在这里神也同样的啊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以色列人他们啊根本对他都不是啊，没有感恩的心，所以在这里先知呢才会大大的来谴责他们。在第八节他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力。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将所得的物品呢啊，不但是归功于这个外邦的偶像而已，他在这里他们还啊，除了做了这样忘恩负义的事情之外呢，他们在这里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他们所得到的这些东西拿去供奉这个巴力哈。那么你想啊，神面对这样的忘恩负义的百姓的时候，那么神会怎么做呢？在这里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说，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马夺回来啊。那么这就是神对待这个忘恩负义的罪的刑罚，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要啊注意到啊，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呢，那么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不要再认为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靠着别人的帮助，那么才得到这些东西的。那么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必须要存着感恩的心之外呢，我们也应当要把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然后将一部分再奉献给神。 那么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当我们如果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么就能够把我们这个感恩的心表达出来啊，我们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会变成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啊。弟兄姐妹，在这里啊，除了这个以色列人除了犯了敬拜偶像忘恩负义的罪之外呢，那么在这里他们还犯了骄柔啊造作的这个罪。那么在当时，虽然说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照常的宴乐，守节期、月朔、安息日，还有一切的大会，那么这些事情都是一些他们庆祝的活动，都是原本都是为了感谢神，就是庆祝神帮助他们带领他们的一些的节日。但是呢，他们虽然在那时候还是有这些的节日，他们还是守这些的节日，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他们的心呢却不是在敬拜神了，他们做这些活动啊，做这些事情就有点像小和尚念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在他们的当中还是有这些宗教的敬拜的活动，但是实际上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呢都只是宗教的形式而已。所以神要惩罚他们这样的矫揉造作的这样的罪，让他们没有办法在虚有其表的做这些宗教的活动啊。然而在这里我还是要再强调一点，神让他们来经历这些事情，神这样的要来审判他们，并不是神为了要让自己可以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哈啊。最终的目的呢，神是要借此将他们给挽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怎么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怎么样来对待这些不忠的以色列民啊。我们可以去稍微来体会一下神当时他的心情，他就好像是一位忠心的丈夫啊，然后去爱一位不贞的这个妻子，他在为他在那里痛心啊，但是他又不愿意用离婚这件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也知道他的妻子需要他，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他已经算是人尽义尽了。但是在这时候呢，他的妻子还不知道回头啊，还不知道回头来归向他。那么这时候他就不得不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为的就是要用将他挽回来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审判之后呢，我们就看到那么这个拯救就出来了哈，拯救就出来了。所以从第二章的十四节开始，我们看见这个先知的信息从审判的信息一转为救恩的信息啊。所以让我们看见，让人看见有一个回归的指望在那里啊。所以在这段的回归的指望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小段来看。第一个小段是14节到17节的经文，14节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斯伊斯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那么在这里，何西阿以这个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验来提醒以色列人有关于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么盼望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再次得到这个应许之地而这个雅各谷呢就可以成为 指望的门。那么在这里雅各谷是指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如果我们回到约书亚记去看的话，我们就知道雅各谷呢是亚干犯了罪之后呢被审惩罚的地方，他被惩罚的那个地方就称为是雅各谷。那么他的这个罪行呢使得以色列人他们在爱城这一个战役里面呢战败的、哦、所以呢当这个亚干的罪被对付以后，那么我们就看见神就让他们在爱城这个地方呢再得到胜利。所以这个原本让他们受苦受难的一个地方呢后来就成为一个神让他们得胜得祝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就让我们看见当以色列民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愿意将他们当中的罪除掉以后呢，那么他们就会得到神的复兴，他们就会得到神的祝福。因此这个雅各谷呢就变成了指望的门，雅各谷就变成指望的门。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色列民他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跌倒失败受到神的惩罚，那么神也让他们从那个地方重新的再站起来得到神的祝福。那么这就是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一语双关的意思就是在这里。那么到那时候神要跟这个以色列呢重新建立关系，那么这是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从前呢他们称呼神是巴利，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但是呢到那日他们要称呼神是伊斯，伊斯就是我夫的意思。在这里不管是巴利或者是伊斯呢都是以色列的妇人称呼他们的先生的称呼，但是巴利这个称呼呢是比较像法律上的这种称呼，这个关系呢比较疏远，好像只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名词一样，所以这个关系很比较疏远。但是医师这个称呼呢则是比较亲密的称呼，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要以色列民他要跟以色列民建立的一个关系呢不是巴利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是要跟以色列民建立一个医师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到那时候以色列人不但要离弃敬拜巴利敬拜外邦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崇拜而且他们也要恢复与神那一种亲密的关系。那么这是第一小段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二小段是18节到20节，就说到那日神要与以色列重新再立圣约。而这个圣约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圣约的定立在这里乃是按照婚约的方式来看的所以19到20节说到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那么在这里他用聘这个字聘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在当时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他们男女双方他们要在什么时候才算是有这种夫妻的关系呢？其实不是在结婚的时候，是在订婚的时候，是在下聘的时候那时候呢那么这个男女双方就有这种夫妻的这个婚约的这个关系。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不但要跟以色列民建立这种像婚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呢这个关系是一个永远的关系，不是只是短暂的关系。而且我们在这里还看到非常特别的一点，我们知道下聘我不知道你们结婚之前有没有下聘过是用什么东西做聘礼的，有没有在当中没有人做这种事情下聘呢通常有些人买了很多礼物但是很多的时候是钱就是礼金对，所以通常是用财物来作为这个聘礼。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跟人所立的这个婚约，或者说这个圣约的关系呢，它的聘礼是非常特别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聘礼是什么。在这里的神给人的聘礼是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五样的聘礼啊，五样的聘礼哈。这些的聘礼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让我们看见我们人啊，神跟我们人所要建立的一个关系，不是只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关系哦。这个我们神要跟我们建立这个关系，是一个远远超过这个物质的啊所能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啊，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愿意回来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啊，那么神啊，他的慈爱，他的所有的这些属性，那么也就会在我们身上啊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哦，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那么第三点是21-23节的经文这里所讲到的哈，到那日呢，神要给他们啊一个新的应许啊，那么神不但要借着天和地带给人啊丰盛的生活而已，在这里他也要恢复呢他跟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所以从21-23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到那日呢，那么神必对他的子民说，你是我的子民。以前我们刚刚之前的经文我们以前读过啊，那时候神说你们不是非我民，不是我的子民，但是到那日啊，神要说你是我的子民，那么神的子民也会对神说你是我的神。那么就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不管过去或者现在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到底如何，那么其实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啊，不管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总是有那个指望存在的。虽然今天我们可能还能就在雅各谷的那种境况里面，我们可能还在雅各谷那里受苦，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也不要上当，因为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痛苦的境况里面，我们都可以再一次借着信靠神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面。到那时候啊，我们的雅各谷就会变成指望的门啊，我们就可以再一次领受到神的对我们的这个慈爱哈。那么我想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要跟我们传的信息哈。讲到这里第二章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继续看第三章哈。第三章就讲到这个爱的回归路哈，爱的回归路。那么在何西阿书第三章里面清楚地指出，这个何西阿的婚姻呢，它是具有这个象征意义的。何西阿怎么样再去爱啊他的这位妻子呢？那么就像是耶和华怎么样再去爱以色列民一样。那么这段经文只有短短的5节的经文，但是这段的经文呢，却是把神的爱呢啊淋漓尽致的把它表明出来哈。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的一些的特色啊。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的上半节啊，这里说到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那么在这里啊，他用“爱”这个字去形容。去啊，这个字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第一次啊，那么也就不会有再一次啊。所以在这里一节的下半节就说啊，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还是爱他们，那么表示之前啊，神就已经爱他们，但是到这个地步，他们离弃神的这样的一个地步，神还是爱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那么在这里好像 啊，他用好像这个字就说明了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虽然是不好的，但是神呢并没有改变起初对他们的这个爱，仍然再去爱他们，就像先知再去爱他的妻子割面一样。所以在这里何西阿并不是再去爱另外一个淫妇，在这里这段经文的描述好像让人看起来有点像是他再去爱另外一个淫妇，但是其实不是，因为他说再，再那么就表示他以前已经爱过了，那么他才需要再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再去爱这个他以前的这个妻子，因此在这里也没有所谓的有人说是重婚的问题产生。那么从第一节的上半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先知之所以去爱他的妻子呢，是因为神的命令，所以有人会觉得哦，是因为神命令他去爱的。但是许多时候的确是神的命令，但是神的命令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听的。如果他不顺服神的命令去做，那么也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常常命令我们要什么，彼此相爱。所以这件事情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种意志的行动，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志的决定，我要去爱才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谁愿意去爱像这样一位淫乱的妻子呢？我相信在当时候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如果不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么已经觉得是善待他了更何况要再去爱他。就算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是很难令人接受的事情。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凶杀案的发生，那么都是因为这样妻子背叛了先生，所以回去就被他先生杀了，或者先生背叛妻子回去就被他的妻子给杀了。我想这个都是令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他心中的确有那个爱，所以他愿意照着神所吩咐的他的这个方式呢再去爱他的妻子。所以呢神在这里就可以借着先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他爱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对这些离弃他的百姓他们去敬拜在这些假神的这些百姓他没有离弃他们，反而呢他是要再去爱他们那么这就是神不改变的爱。神不改变的爱就是这样子。那么这种不改变的爱在人间我相信是很少有的一般人的爱我们都知道是会改变的，今天可以爱得轰轰烈烈明天可以恨之入骨，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人间的爱。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爱是不改变的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并且呢靠着神的帮助来爱人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他也能够把神的爱给带出来那时候他也能够从他的身上流露出这种神始终不渝的爱所以不管对方怎么样的来背弃他自己，他都可以仍然的再去爱他。那么这就是有神的爱在他的身上。然而神的爱的本身呢不单是不变的，在这里还告诉我们是要付出的是要牺牲的，是要付代价的。所以在这里三章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便用银子十五色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在这里我们看见何西阿为他付了十五色克勒的银子另外还有大麦一赫梅尔半，大麦一赫梅尔半呢大概也是十五克勒银子的价钱。所以在这里他的银子加上他这个大麦的价值，总共把它加起来正好呢是三十色克勒。三十色克勒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买赎什么样的人的价钱呢？买赎一个奴隶的价钱。 那当时那个犹大出卖族是三十块钱哈，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割灭他可能是已经沦落到一个做奴仆的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什么身价了，所以呢只要30舍克勒的银子呢，那么就可以将他买赎回来。那么尽管如此，我们看见何西啊，他还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够将他这位离弃他的妻子给买赎回来。而且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就是说割灭自己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付这个赎价，所以如果没有何西阿来买赎他呢，那么他是没有办法得到自由的。那么讲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那么神到底为我们付了什么样的赎价，神到底为以色列民付了什么样的赎价，要将他们买赎回来呢？在那时候可能看不太出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可能看不出来到底神为他们付了什么样的一个赎价。但是到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那么神为我们付的这个赎价呢，实在是非常大。神是用他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买赎我们的这个赎价，这个代赎这个赎价呢，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付的，所以今天如果不是神代替我们付了这样的一个赎价呢，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可以重新得到这个自由。我们在罪的辖制底下，我们在罪的捆绑底下，做罪的奴仆是不可能可以脱离罪的辖制的。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这样的一个赎价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罪的辖制底下，我们可以重新得到自由所以我们从神愿意为了救赎我们，他愿意付上这么大的一个赎价，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到底有多么的爱我们。今天我们有谁愿意将自己独生的儿子拿出来当作赎价？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是有多么大的一个爱，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体会这个神的爱神的爱。但是神的爱呢，也不是溺爱也不是溺爱，不管人做什么坏事OK no problem， 反正我就是拯救你在这里没有这样子。我们看见当人犯罪了之后呢，那么神是会管教的，神的爱是管教的爱。我们看见在这里当何西阿要用这个爱来挽回割灭的时候呢，那么他这个挽回里面不但是有期盼，而且也有管教的意思。所以3章3节这里讲到，何西阿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在这里何西阿要他这样的等待呢，除了是要他能够自洁之外呢，那在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要等待他回心转意。我们知道一个人你把他赎出来了之后并不一定他就回来了，对不对？你把他赎出来了之后，他可能人回来了，心还没有回来。所以呢，何西阿在这里让他独居的这段日子看起来好像是软禁他，看起来好像是惩罚他，但是事实上呢，他乃是要等待这个割灭能够回心转意能够来看见他自己的境况。那么当这个割灭他在这个独居的日子，他想通了他愿意回转来归向这个何西阿的时候呢，那么他才能够跟何西阿真正的生活在一起他们这个关系才能够真正的再一次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也看见，那么这也是神对他的子民的一种期待， 他也期盼他跟他的子民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里三章的第四节接着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偶像。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这种的景象似乎就是他们被掳的之后的景象。我们看见他们那时候没有君王来统治，是外邦的君王，他们当中也没有首领来带领他们，我们看见他们也没有办法再像以前的那样来献祭，那么也没有祭司，所以也不需要以福德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当时就是沦落到这样的一种景象。当他们被掳之后呢，他们那时候呢就停止了一切他们以前所做的这些的宗教的活动，所以那时候神就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景况来让他们学教训。所以当他们学完这个教训以后，他们想通了，他们愿意重新再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么那时候神也会接纳他们，让他们重新的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慈爱是非常大的，这个慈爱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神的慈爱，在神的慈爱之外呢，还有神的公义，所以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慈爱并不是只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好像只是禁止惩罚限制，我们看见他积极，还有一个积极的作用，他管教人是为了要让人能够回头来归向他。那么这就是何西阿这几章的经文这第三章的经文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神有慈爱，但是神的爱里面也有管教，就像我们管教孩子一样。所以在这里还有一点时间，第三章有没有问题？好，我就把一到三章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结论。那么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割灭的言行呢，不仅是得罪神他也是得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当时以色列的一般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他们得罪神，那么也就因此就也会得罪人。那么我们看见何西阿他能够再去爱割灭这件事情呢，就显出他对这个割灭不离不弃的这种爱。那么这件事情也是显出神对以色列民不离不弃的爱。那么在这里有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了，就是这个被爱的对象呢其实是不配的，他是不配别人去爱他了。那么这也就更加的显露出这个去爱他的人，那么他的爱到底是有何等大的这样的一个爱。那么另外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何西阿他不是好像把自己抽离似的来讲这一段的信息来讲这个神拯救神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他自己亲身也经历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借着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来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呢，那么也能够更加的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把它传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在这里何西阿的信息呢真的是是一个很能够来让我们领受的一个信息，是一个很切身的一个个人的经验他经历到这些事情，他也能够体会到那么神的当时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一个被人背弃的这样的心情，那么他怎么样能够再去爱，那么这个爱需要有多大 多这个多大的爱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先知他都自己已经体会到了。另外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就是在神的每一个管教的后面呢，那么其实他都有一个期盼，他都有一个计划，他在人的身上有一个新的计划，那么就是希望人在接受这个管教之后呢，他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的爱的怀抱里面。所以让我们看见啊，这个真的是神用心良苦的一个地方。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也看见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淫乱的事情也是非常普遍的啊，不管是肉体上的淫乱还是属灵上的淫乱，那么都是常有的事情。那么这些的事情都会导致婚姻的破裂，或者是道德上的败坏。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从何西阿的信息里面，我们也能够从这里啊来领受啊这个神的爱，我们能够找到神的爱的这条回归路的时候呢，那么我相信我们也可以跟神建立啊这种爱的一个关系。当我们跟神建立的这种爱的关系之后呢，那么我们跟人之间也能够去建立一个正确的啊关系。如此一来呢，我们才能够啊在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里面啊，我们能够仍然活在神慈爱的恩典里面。那么我想这就是何西阿书前面几章的经文所带给予我们的信息。那么我们也知道前面三章的信息呢，只是啊他整本书的信息的一个缩影哈。所以在从第四章开始呢，那么他就又要开始讲审判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何西阿的信息里面，他不仅讲到人的罪，讲到神的审判啊，他也讲到神的慈爱这一面啊。所以我们细心去体会啊，这里面其实呢，其实神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因为他的爱，还是因为他的爱。所以不要啊体会错了，觉得神怎么这么残忍，这么啊对人这么不人道，好像这样子。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啊，真的是你的恩典实在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有时候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啊来思想啊你的属性，主啊，我们是错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通的。主啊，真的求啊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带领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来体会你那永远不变的慈爱。主啊，真的求主啊帮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真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体验，以至于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主你这样的慈爱，经历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去跟别人来分享啊主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也将我们今天等一下啊有主日崇拜圣餐的时间，还有我们下午的一切的活动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主你也特别保守我们今天的日子，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